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4月4日，大家好。今天的话题是我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俄罗斯对他自己的这个战争的宣传。俄罗斯对自己境内的电视台、互联网，包括报纸、杂志在内的所有的公开媒体，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命令，实际上是一道法律。俄罗斯国家杜马在上个月通过了这条法律，任何敢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发动了战争的这种报道，都是假新闻，都是对俄罗斯军队和国家的污蔑，作者和出版方都可能会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那这个就使得原来采取反战立场的俄罗斯的媒体，要么是关门，要么是改换报道的措辞和立场。同时，原来被允许在俄罗斯进行广播的西方媒体全部被驱逐出俄罗斯。对此呢，有一种解释是说，普京政府正在借助这场战争来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思想，剔除一切反对他的声音，促进俄罗斯从威权主义国家进一步的向极权主义国家转变。所谓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和极权 totalitarianism， 这个其实只是独裁程度的不同，没有严格的分界，他们只是极权这个光谱上渐变的临近的区域而已，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两个概念。他意思呢，就是说俄罗斯在普京的治下确实是极权的程度越来越明显。那么所以今天你能够在俄罗斯媒体上看到的新闻都是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正在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打击乌克兰的纳粹势力，拯救顿巴斯地区的人民等等。加上信息的封锁，俄罗斯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和乌克兰搏命相拼，出动了20万大军，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全面战争。但是这件事儿，你仔细想起来，你会发现它很奇怪。一般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政府都会在自己的国内对战争进行某种渲染，无论是出于煽动仇恨的原因，还是出于争取议会战争拨款的原因，总之这个政府都会把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大。而俄罗斯政府是恰恰相反，它是采取一切手段来淡化这个战争，甚至向国民隐瞒这场战争。这个对于战争本身来说是极其不明智的，因为你这个会导致国民对战争没有准备，会增加后勤工作的难度，也增加向这个阵亡军人家属解释的难度。如果说俄罗斯认为自己国家受到了北约东扩的威胁，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为什么要向自己国家的民众隐瞒呢？这种隐瞒是针对国内的。你事实上这种隐瞒在国外的话，是丝毫不能够减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国际社会是瞒不住的。俄罗斯当然对外也没有打算去瞒，他也是直接说是因为你北约对我威胁太大，但是对国内他不这样讲。最近我通过土耳其的一家媒体看到了一部在俄罗斯电视台上上映的动画片，这个是俄罗斯政府用来向孩子们解释这场战争的，这个很有意思。这部动画片讲述了一个叫 Vania 和一个叫 Kolia 两个男孩的故事。 Vania 和 Kolia 是两个好朋友， Vania 总是保护 Kolia， 因为他更强壮。 Vania 的衣服是俄罗斯国旗的图案，而 Kolia 穿的是乌克兰的这个黄蓝双色的毛衣，这个比喻是非常明显的。好，这两个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呢 Kolia 不学好，交了一个穿着星条旗图案的坏朋友，于是这个 Kolia 就学坏了，他会经常拿着一根小树枝去欺负其他往日的朋友。 Vania 呢，对 Kolia 进行了多次的批评教育，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 Kolia 不听，反复的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最后 Vania 的耐心耗尽了，他就从 Kolia 手中要去抢过这根小树枝。 好，这个就是俄罗斯政府对于俄罗斯孩子们的对这场战争的一个解释。这部动画片被要求在每一个小学校里播放。这个对于我们第一代华裔，我们的美好童年中恐怕不会对这种教育感到陌生。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这个依然无法说明为什么俄罗斯会向自己的国民隐瞒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这个就需要我们去了解俄罗斯人的文化，以及俄罗斯人是如何看待乌克兰人的。俄罗斯虽然总是说侵略自己的邻居，但是他自身呢，也是一个备受侵略的国家。无论是18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拿破仑战争，尤其是二战中被德国入侵，这个国家付出了2700万人的生命来赢得了卫国战争。往往有这种经历的国家，它的爱国主义都非常的强大。作为华裔，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获得的。美国和加拿大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就要比加拿大要浓烈得多。在美国，你无论是去商业区还是居民区，它的国旗是随处可见的，很多人是自愿的在自己的这块地上插国旗，而加拿大人则很少有人去挂自己的国旗来宣扬自己爱国。这就是因为美国保卫过自己的国家，而加拿大从来都是欺负别人，自己没有被欺负过。人的性格和早年的经历关系很大，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浓烈到会让很多人都感觉到惊讶。俄罗斯的底层人民极其爱国，他们有一种亚文化叫 Gopnik， 很难解释这个 Gopnik 到底是什么。他们多少有点类似于美国乡村的那种所谓红脖子的爱国者。在美国生活的人对这个不会陌生。如果说美国的这些极右翼的底层民众，他们有白人至上的倾向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个 Gopnik 就是强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升级版。 Gopnik 有一些很有趣的外部特征，比如说他们会喜欢穿艾迪达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1980年苏联奥运会上苏联队穿的就是这个牌子，所以阿迪达斯在俄罗斯就特别流行。他们还会戴着苏联时期的鸭舌帽，通常在角落里边他是蹲着抽烟，旁边有个酒瓶子，还会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是很多东欧民族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在俄罗斯看到这样的形象的人，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很可能是 Gopnik。Gopnik 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强烈的反对西方，主张斯拉夫人至上，而且要团结所有的斯拉夫人，当然这儿主要是东斯拉夫人，团结他们来和西方人对抗。 Gopnik 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底层的特色。你能想象吗？我们印象中最反叛最个人主义化的摇滚乐，在俄罗斯竟然也能发展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色彩的版本。Gopnik 就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摇滚乐，叫 Hard Bass。 他们的摇滚乐中经常会喊出俄罗斯伟大母亲这种歌词，中国的摇滚乐中可能都听不到。好，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会向俄罗斯人刻意隐瞒战争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打的是乌克兰，是另一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国家。还记得普京在开战后不久的那次讲话吗？他引经据典地强调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俄罗斯认为整个斯拉夫民族都应该属于我这个大俄罗斯圈。因此，乌克兰不服从俄罗斯认为的这个整体的斯拉夫人的利益，去向西方靠拢，在俄罗斯人看来，在这个 Gopnik 看来，在普京看来，就是一种背叛。在爱国主义高涨之下，集体主义是一种压倒性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下，不会去尊重个体的自我选择，因为这种选择会伤害到我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就需要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你一不小心沦为这个代价，那么算你倒霉。集体主义的铁拳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怜悯。熟悉这个调调吧。说到这儿，在西方的华裔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个人主义占主导的社会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如果您看不惯同性恋或者性转换者，请你一定想一想，他们作为个人是有自我选择权利的，而他们的选择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下是受到保护的。好，有点扯远了，我们回来。正是因为这种集体主义，这种把乌克兰向西方靠拢视为对整个民族的背叛，因此才有了这场教训一下这个家族内不听话的小弟弟的这种战争。而正是因为这个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的战争，俄罗斯才必须在国内刻意淡化战争的惨烈的程度和破坏的程度。事实上，俄罗斯对内的宣传是一直在说乌克兰人民大多数都是好的，是爱俄罗斯的，他们只是被一小撮忘了祖宗的新纳粹分子绑架了、洗脑了、迷惑了而已。而这些话在我们听来是如此的熟悉，也是如此的亲切。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